生生于地，重生这一个名字是大多数成为基督徒的人所熟悉的，但是真明白它的意义的人究竟有多少呢？真明白它的意义而且有过这种经验的人又究竟有多少呢？这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呀。谈到重生的道理，我们可以将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分作四种。第一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而且有过重生的经验的，这种信徒是最好的，他们知道他们所站的地位，领受他们所得的恩典，他们的人生是蛮有指望的，他们毫不疑惑他们自己得救的事，他们住了一种与世人不同的生活，他们向别人有可做的见证，也能清楚知道别人蒙恩得救。第二种是有过重生的经验但不明白重生的道理的信徒，这种信徒在以往的一个时期已经得蒙重生，不过他们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他们不知道他们有过的那种经验就是重生的经验。一旦有人问他们是否已经得了重生，他们或是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或是以为自己为人得蒙重生。他们自己虽然有过重生的经验，但他们因为不明白的缘故，自然不免常常怀疑自己得救的事，因此他们不能得着充分的平安与喜乐，也不能有坚定的盼望。他们常忧虑恐怕自己不能得救，他们度着一种战略惧怕的生活，其实他们本来不必而且不应当这样，因为他们已经有过重生的经验，他们已经得了救，他们应当因所得的救恩欢欣，应当靠主常常喜乐。可是他们因为不明白重生的道理，所以白白吃了许多无谓的苦。第三种是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的信徒，这种人本不应当称为信徒，因为真心的人不仅有过重生的经验，未曾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便是伪证真心，不过他们曾加在一个教会，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信徒，又有些别人也这样承认他们是信徒，我们在这里目前称他们为信徒罢了。他们听过什么人清清楚楚讲过重生的道理，或者读过什么讲解重生道理的著作，因此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但是他们自己并未曾有过这种重生的经验。重生这一件事在他们身上不是事实，那是理论，他们明白，他们也会讲，但他们自己总得不到其中实在的好处，也不能了解这种道理的真意思，他们也不能帮助别人。这不但因为他们在重生的事上是门外汉，也因为别人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出些重生的证据来，所以毫不芥末他们所讲这种毫无实用的理论。第四种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也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的信徒，这种人本来也不应当成为信徒，不过他们曾加入一个教会，他们自己和一些别的人承认他们是信徒，我们也在这里姑且称他们为信徒就是了。在这四种信徒中无疑的第一种是最好的，我们都当作这种信徒。第二种信徒虽然不及第一种，但他们究竟是重生的人，是神的孩子，是蒙恩的救的，不过他们因为不明白的缘故失去了许多信徒当向的权利，也不能够帮助人就是了。他们只要有一天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便可以与第一种信徒完全相同。第三种是与前两种人大不相同了，他们虽然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未曾有过重生的经验，他们是未曾得救的人，他们未曾得着新的生命，他们所明白的道理不但与他们毫无一处，而且反倒很容易使他们因此自慢自欺， 他们因为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便可善意定得了重生。这种错误的观念，好在今之是他们从不再追求重生的经验，这还不是不明白重生的道理更少一些危险呢、啊？第四种人与第三种人落差无几，这两种人同是为人重生的人，也站着同一的地位，说不同的不过是前一种人头脑里都有一些圣经里的知识，后一种缺少这些知识罢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固然是要帮助读者明白重生的道理，但更要紧的那是希望读者明白了重生的道理以后，用这种道理来测验自己的经验和生活，看看自己究竟是不是重生的人。如果这本书能帮助一些有了重生的经验才唯明白重生的道理的读者明白重生的道理，又帮助一些为人有重生的经验的读者不但明白重生的道理，而且得到重生的经验，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算达到了。重生正义第一章，重生是什么意思呢？经文下行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加上福音三章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就是再的意思，一个人以前做过一件事，现在他再做，我们就是重做。比方说一个人在若干年前曾到过一个地方，现在他又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他就地重游。生这个字在中文有许多的意思，比如生产、生长、生命、生成等等。这里所说的生乃是生产的意思，那样我们把重生这两个字放在一处，就是再生产一次。每一个人都曾经过一次的生产，当他做成母腹哇哇落地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的生产。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第一次的生产，然后方能进入这个世界，方能成一个人。但他要进入神的国，要成为神的孩子，就非经过第二次的生产不可。因为主耶稣的话明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的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比如人在听见这话以后，要十分惊疑地问道，人怎么样能再生产一次呢？这样大的一个人还能回到母腹中再生一次吗？人把这样的问题本是不足为奇的。当日有耶稣说话的尼古底母听见耶稣将人重生的道理，也曾发过这个问题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重生的道理本是我们从来无人想到的，那是神的一个大奥秘。若非主耶稣清清楚楚的解明，无论什么人听见重生这句话，都不能不如同落在无里雾中一样。主耶稣怎么样回答尼古底母这个问题呢？他说，在约翰三章五节到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反正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他叫尼古底母知道，重生并不是进到母腹中，然后从母腹中再生产一次。这样的生产总是再有第十次第百次，人是毫无不义。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圣，不是从肉身圣的，那是从水和圣灵圣的。这里说这个水不是物质的水，那是指的神之大。我们都知道一切有生命之物都不能离了水，照样属神的生命也不能离了神的大。我们又知道水能接近一切污秽的东西，当然神的道也能接近我们心生一切的污秽。圣经中用水代表神的道，正是最合宜的。圣经中又有两段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水是指的神的道。在雅各书一章十六章的十八节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传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总管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转动的婴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正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选出一章二十三节的二十五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那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生活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每一种都像草上的花，草被枯干，花被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第一次的生产是从肉身生的，肉身是误会的，必朽坏的，所以犯中肉身生的也是误会的，必朽坏的。第二次的增长是从神的道和神的灵生的，神的道和神的灵是圣洁的，是不朽坏的，所以犯中水和圣灵生的也是圣洁的，不朽坏的。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有人说重生这种说法并不是说真有一次生产的事实，不过是一个比喻，表明一个人会有以前的罪恶，决定心志要做一个好人，并且他真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这种心智和行为正好像一个人又重新生产了一次一样。先知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这种话的人明显有两个极大的错误。第一，他们擅自更改了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认识重生是一个比喻，他以第二次的生产为一件事实，如同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事实一样。如果我们以第二次的生产为一个比喻，那样第一次的生产也就是一个比喻了。请问这样说法通不通呢？假如一个人告诉你，你的一个朋友昨天晚上生了一个儿子，你别问他说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一件事实呢，你想这个问题是何等没有理性，就是何等可笑呢。再比方说有一次你向人诉说你的预言，你诉说你在某某年某月某日正在某某地方，听见的人并向你发文说那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一件事实呢，请问你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你一定要嬉笑那个发问题的人，说他是玩神经病。好了，你既承认第一次的生产是一件事实，怎么能说第二次的生产是一个比喻呢？说这话的人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他完全弄出了真的意思。一个小孩子生出来那是被他的父母所生，他不能生他自己，这样一个被重生也是如此，他是被神所生，他完全处的被动的地位。那照上面所提的那种说法，这一个人细线各面痛改全非就是重生，那便是说他重生了自己。我们走遍天涯地角也不会造成一个人
侦探自己这种怪事来。不错，一个人必须痛心悔改，信靠耶稣才能得重生，但我们都知道那是得重生的条件。一个人履行这个条件，神父呢接着道后圣灵圣他。痛心悔改这件事是我们做的，生我们这件事那是神做的，但是痛心悔改方能得重生，这话是对的。只是痛心悔改就是重生，这话便全盘错误了。第一人说，我们承认第一次的圣产是一件事实，是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个事实，我们看见一个产妇在产房里生育，我们又看见一个希望中的婴孩哇哇落地，但我们从来未曾看见过一个人怎样的重生，也未曾看见过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个人，而又看见过的事怎样说是事实呢？真的吗？没有看见过的事便不认识事实吗？我们中间有谁看见过神呢、啊、有谁看见过主耶稣呢？有谁看见过圣灵呢？有谁看见过天使呢？又有谁看见过魔鬼呢？我们虽然未曾看见过神，但仍确信有神，虽然未曾看见过主耶稣，却仍信有耶稣，虽然未曾看见过圣灵，却仍信有圣灵，虽然未曾看见过天使与魔鬼，却仍信有天使和魔鬼。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灵界的，物质界有许多的事实，灵界也有许多的事实。不过因为我们现今处在物质界内，我们的身体和眼睛也都是属于物质界的，所以不能看见灵界的事实。圣灵是确实有的，一个人从水和圣灵生的也是一件正确的事实，不过这就是我们属不智的眼睛所不能看见的罢了。又有人有问说，重生既是一件事实，那样不仅有一个新生出来的人了，但是那个人在哪里呢？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是啊，时代有一个新生出来的人，圣经中称这个人为里面的人，同时称那第一次所生的人为外面的人。用我们读经上的话说，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伤胆，外境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信是一天。在这经文的中文的译本里有两个错误。第一，这些经文里有一个人字，在中文的译本里把它译作替字。第二，中文的译本里加了一个信字，在原文里说没有的。在这经文在原文是说，所以我们不伤胆，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才一天信是一天。前一句说外面的人，后一句说里面的。后一句虽然没有人字，但这一段上面的意思也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意思是说里面的人，所以英文的一本就在后一句当中里面的以后加上一个人字。在这一节中我们清楚看出信徒的两个人，一个是外面的人，他是从肉体生的，是显在外的，是看得见的；一个是里面的人，他是从灵生的，是精于内的，是看不见的。可现在中国的圣经一本里竟把这外面的人一直外戚，又把这里面的人一直内心，一直在这种很重要的一样真理竟被掩藏起来。除去以上所提的一些经文以外，还有两处经文提到这个里面的人，可是这两处的经文在中文的译本里也都没有按照原文的意思写出来。这两段经文中的一段是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在这一节中里面的人中文一本也作为里面的意思，另一段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在这一节中里面的人中文也作心里的力量。其实内心 里面的意思和心里的力量，这几个名词在原文都是里面的人，这里面的人就是神所生的，所以他喜欢神的力，他与那外面的人是绝不相同的。所以外面的人虽然因为经过种种苦楚完了渐渐毁坏，里面的人还因此一天尽是一天，但在里面的人也能因着种种原因变为刚强和变为软弱。所以师徒求神按他封神的荣耀，觉得他的灵使心徒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穷生正义第二章，为什么人必须重生？亚哈福音三章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当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句话，你们必须重生。重生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也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它是必须的事。要见神的国必须重生，要进神的国必须重生，要到神面前来必须重生，要做神的儿子必须重生。可见多少成为基督徒的人轻忽了这件事，多少成为传福音的人也轻忽了这件事。他们重看考道，重看记名，重看受尽，重看见证，以为这些都是必须的，因为一个人经过这些故事以后便可以蒙神的悦纳，进神的国，却不将主耶稣说看为重要，并且要我们也看为重要的事，看为如坐轻重。传道的人不将重生的道理，信道的人也不追求重生的经验，这是何等可叹的事呢？然而重生的道理和经验不因人的轻看灰恶先减轻了他的价值。传道的人可以不讲重生的道理，也可以告诉人说重生不重生无关紧要，信道的人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不继续讨论的神学问题。但主耶稣的话，你们必须重生，却永不能改变。除去一个人不要做神的儿子，不要进神的国，那不然我就要对他说你必须重生。为什么人必须重生呢？我们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先彻底认清人类在神面前的真面目。但这件事却是我们最难明白的，若不是有神的话清楚将这件事指示我们，恐怕我们至死也不认识自己的真面目。没有镜子，我们总不能看见自己的脸；没有神的话，我们也是照样总不能看见自己在神面前实在的情形。按我们自己的性情，不但看不见自己的真相，而且也不愿意看见。我们愿意奉承自己，谄媚自己，过自己的功，重自己的德，同时还愿意别人也这样待我们。人同自性，性同自理，因此人类更没有指望能认识自己了。感谢神，他不欺骗我们，他爱我们，他爱我们远过于我们爱自己，他毫不隐晦地把我们的真相向我们显明。听他的话说，诗篇十四篇二三两节，耶和华从天上税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误会，并没有信上的，连一个也没有。诗篇一百四十三篇二节，在你面前犯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传道书七章二十节，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罗马书三章九节至十八节，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就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石头弄规则，嘴唇里有邪恶的毒气，满口是臭骂苦毒，把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成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为人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就是我们的真相，这就是传奇人类的真相，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是义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些话是神说的，这是耶和华从天上试探世人所得的结论。他从天上试探世人几千年之久，他看世人在外面有种种的不同，老少的不同，男女的不同，贫富的不同，贵贱的不同，好坏的不同，智欲的不同，文野的不同，美臭的不同，但在一件事上他们却毫无分别，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误会，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乌龙，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几句话如果是出于一个人的口，我就不敢确信，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不世界所有的人时代的状况，全世界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我们所认识的能有多少人呢？普通人所认识的不过是只有自己一家的人，自己的亲属、朋友、同仁、邻舍和一些与自己常相接触往来的人。有些人因为职业和环境的关系，认识的人要比普通人所认识的更多一些，但无论如何，我们就不信世上有一个人能认识全世界人类的百分之一，不用说百分之一，就是能认识全世界人类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也不会倒是一个人。在我们所认识的那些少数的人里面，我们能彻底认识人的又有多少呢？许多人是我们所认识的，但我们不够认识他们的面貌，知道他们的姓名。有些人我们比较更多认识些，但也不够认识他们人生的一部分，他们在电视上怎样走，遇见有人怎样谈话，在公司方面怎样办事，在宴会的席上怎样应酬，这一部分是显露在人面前的。至于他们自己家庭中的生活酒精怎样，他们自己独处的时候所做的是什么事，我们就都不知道了。许多人是这样规章，在别人面前说得很诚实、清洁、公义、端正的样子来，别人看见他们以为他们正是品行端正的人，其实别人不看见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做的事真是被逼无处到了极点。我们只是看他们显露在人面前的那一部分生活，怎么能认识他们呢？有些人虽然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可是我们也不能看他们显露在人面前的一部分生活就断定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好在有些人我们认识的是更清楚一些，我们和他们在一处同住过几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生活的大部分，但他们的性究竟如何还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画符画皮难画骨，自人自念不自心。我们对于世上的人所认识的既是这样有限，自然不能断定人类时代的状况是怎样的，但神却不是这样，他是鉴察人心、试验人非处的，他知道人一切的言语行为，他也知道人心中所存的一切意念。世界上没有一种隐藏的事是他所不能看见的，他从天上对看世人几千年之久，他留意看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他悉心寻杀有一个姓善的人，结果呢竟是他大失所望，因为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吴勇，并没有姓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石头论归葬，嘴唇里有吸蛇的毒气，满口是旧骂苦毒，他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他不但告诉我们是世人都是罪人，他也把世人的罪状一夜的显布出来，使世人再没有为自己辩护的余地。真的，我们人能毫不自欺，用神用他的光照亮我们，我们一定会看见自己的神面前真是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次是完全的。神并不欺骗我们，他是世上的人都是罪人，因为他们实在都是有罪的，因为神是全知的，所以我信他所说的话，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对他的话更毫无怀疑。世人都有罪，这件事我们已经清楚了。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罪是欺眼于人的外面呢，还是欺眼于人的里面呢？我们若是向人征求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有许多人要回答说，罪是欺眼于人的外面，人本来是好的，这因社会不良，所以那本来良好的人便被不利的社会所变坏了。请问详细讲一讲这种说法通不通呢？人是好的，社会是坏的，因此坏的社会把好人变坏了，世界上能不能有这种不合理不可能的事呢？社会是什么？社会不是一座房屋，不是一座城市，也不是一块地图，社会是人群的结合，让每一个人是好的，他们所结合而成的社会怎么会是坏的呢？因为人是坏的，所以他们所结合而成的社会才是坏的。不是社会把人变坏，那是坏人组成了坏的社会，这是合理的解释，这也是白揭不破的事实。罪恶不是从外面来的，我们已经证明了。那样它是从哪里来的呢？神的话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在马可福音七章20节到23节，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误会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把这恶念、勾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绑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才能误会人啊。这正是十分清楚十分彻底的答案。世界上的罪虽有千百种，但无一不是从人的心中发源，因为人的心充满了自私、诡诈、贪婪、淫邪、嫉妒、傲恨，一些种种的恶念，所以他们的口才说出各种的恶念，他们的手才做着各样的恶事，因此社会中才充满了争权逐利、争人离弃、营私舞弊、贪赃受贿、欺诈偷盗、强盗拐骗、绑票勒索、吃不以礼、家庭不弃、兄弟逆向、适当纷争、排挤群格、嫉妒闹横、流血杀人、奸淫勾合、纵欲乱伦、挑拨争端、不善谣言、借供济私、济私凌人、卖主卖友、仇义忘恩、欺大欺小、恃强凌弱、政绩一沾杀人淫也、政权一沾杀人淫臣，一些种种数不胜数的各样罪过。真的，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比人性更污秽，再没有别的东西比人性更邪恶。人性比万物都规章坏到基础，谁能是丑呢？ 加利米书十七章九节，神说出这两句话真是准确而不疑的了。我们再往下讨论这个问题，人从多大年岁才有了罪？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要回答说从十几岁，也有人回答说从七八岁或四五岁。圣经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在诗篇五十八篇三节，或人一吃魔彩就与神疏远，一粒抹布便走错路，是谎话。诗篇五十一篇五节，我是在这夜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人不是长大以后才变坏的，那是生下来本来就是坏的。人犯罪不是学习的，他本来就有罪，本来就会犯罪。从前我不明白这理，我以为小孩子是清洁无罪的，也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常见他们的父母叫做吝啬犯罪，他们才渐渐学会了犯罪。后来我留意观察儿童的生活动作，我才明白事实并不是这样。我看见小孩子本来就有犯罪的倾向，还不会说话的小孩子就知道自私，就知道夺取别的儿童的玩具，就知道动手打人，就知道贪得无厌，就知道向别人索取东西却不肯把东西给别人。我们多少次看见小孩子向他的父母索取食物和玩具，是那样的贪得无厌，要了还要，也等到他们的父母向他们索要一点，或是叫他们给他们的弟弟妹妹一些的时候，他总是不肯给，就是给也不过极少的一点，或是捡些不好的很小的拿出来给他们，自己却把好的大的存留起来。这种贪心，这种自私，这种忘恩负义的罪过，并不是从人学来的，那是他们生来就有的，这也不作为奇。父母既是有罪的，他们所生的儿女岂能没有罪呢？黄种人所生的孩子总是黄种人，白种人生的孩子总是白种人，孩子生出来一定像他的父母，有罪的人所生的孩子又岂能没有罪呢？我们现在认清楚人类的真面目了吗？都是罪人，都是从里面坏到外面的，都是生下来就有罪，而且一生常常犯罪的。人类在神面前完全败坏了，他们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些人要觉得父亲教育去挽救这种败坏的状况，有些人要觉得提倡道德去挽救这种败坏的状况，又有些人要觉得改良社会的工作去挽救这种败坏的状况。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力气用了不少，结果竟是人大失所望。他们很惊奇地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想教育的力量能改善人的思想信心，怎么现在竟没有多少的功效呢？我们想一般人那样败坏，是因为所有人提倡道德的缘故，因此我们这样努力提倡，怎么人类人是照常的败坏呢？我们想人犯罪错是因为社会不良的缘故，若是能将社会改好，人一定可以不再犯罪作恶了。怎么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竟不能将社会改良的比从前好一点呢？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人是从里面败坏的，从外面下手修理一下，怎么能希望有功效呢？树根设置干了，修理树叶子有什么用处呢？全面是无处了，要帮助河水变清，岂不是妥当的吗？神不做这种愚笨的事，他所采用的是根本清远的办法。他知道这叫一个从里面到外面完全败坏了的人去学不好、学行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知道一个人的行为败坏， 是因为他的生命先败坏了，他知道人不能做好事是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不是行为的问题。因此他不教训我们，借着人的方法去改良我们这些已经败坏的旧生命，他这是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重生。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旧生命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你们的旧生命永远不能修理得好，永远不能行善，永远不能自我满意。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彻底治疗的方法，我要你们得到一种新的生命。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你们不仅喜爱良善，恒恶罪恶。有了这个新的生命以后，你们方能行善，方能做好，方能得我的喜悦，方能进入我的国。因此我对你们说，你们必须重生。